在佛教里是最重要的，是戒律。什么叫戒呢？戒就是止恶防非的，止住啊这一切的恶，善恶的恶，把这恶事都止住，停止了。防非，防备着有过错，非呀就是过错，啊，做的不对了，这就叫非；做的对了，这就叫是。那么，也就是什么呢？诸恶不作，所有一切的坏事啊都不要做，众善奉行，所有的一切好事呢都要去做去啊。所以呢，我告诉你，我在小的时候，我在年纪轻的时候，我就啊很不会算数的，不会算数就不识数啊，还都能分给啊。怎么不识数呢？我有钱我就给人，除非没有钱，有钱就给人，有一块钱给人一块钱，有两块钱给人两块钱，自己就不愿意要钱啊。你说这要照一般人来讲，这是不是太愚痴了啊？太愚痴了，是不是啊？自己不晓得帮忙自己，进去帮助人啊。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这样子啊，就愿意帮助人。那么帮助人呢，这就是利人，利人呢，这就是啊菩萨法心。菩萨法心呢是要对人有利益的，不是对自己有利益的啊。我自己呀，人苦耐劳啊，受点苦啊，受点委屈都可以的啊，我不叫人受委屈受苦。所以呢，这要发这种心，这叫利他的心。利他的心就是菩萨心，这菩萨心就是众善奉行，所有的好事都要去做去啊，不要说是哦，这回我要算一算，算一算我会不会吃亏呢？吃亏懂吗？啊，懂不懂吃亏？昨天晚上我讲上当了，啊，这吃亏上当了，吃亏了，就是自己呀没有占着便宜，占便宜懂吗？对呀，自己啊，自己没有占着便宜，这就吃亏了。那么一切的事情都要算着自己，我这个我自己有没有便宜啊？好像去买一点东西吧，要走很多很多这个公司，看看这个公司，看看那公司的东西，比较一下，哦，那这一家公司的便宜，这个东西呀、啊、又好，是价钱又用钱又用的少，哦，于是乎就买了，买了谁不知道啊？这是一种化学的东西，化学的东西呀、啊，你看着它是很亮的，很美丽的，可是用不好久啊，就坏了。所以这个虽然你算着想占便宜，结果还吃了亏了啊！你这就是啊。自己哦，竟为自己打算。人呢应该为人做打算，不应该自为自己做打算啊。这个持戒呢就是诸恶不作，众善奉行。那么究竟这个戒有多少种呢？戒很多种，有这个五戒。你五戒，你在家凡是皈依三宝的人呢，要是想再往前进步，研究进步的话，就要受五戒。受五戒之后，再往前进步，受八戒，八戒然后受十戒，十戒就是沙弥了。受完沙弥戒，再就做出家人呢，就要受250条戒，是比丘。比丘尼呢，就有348条戒。这个菩萨也有戒，菩萨有十种啊，是重的， 四十八轻，四十八种呢是轻的啊，就是很轻的啊，十种是很重的，重的这个罪你要犯了呢，就不能不通忏悔的。那个轻的罪你要犯了，还可以改过自新。这个戒呀，在佛入涅槃的时候，恶难以四师请问，说佛在世的时候以佛为师，佛是我们的师父，佛入涅槃之后，那么谁是我们的师父呢？佛就告诉了，说我入涅槃之后啊，你们以盖为师，这是告诉出家人，告诉了所有的比丘比丘尼，要以盖为师。那么你在家人要想啊求盖呢，一定要向出家人来求盖的。那么这个其受盖，受盖呀、啊、就是给这个盖体，给你这个人，要一定要比丘，比丘尼不能成戒，比丘尼这个在佛的戒律上不准他传盖的传戒。所以呢这个戒律啊也有沙弥盖、比丘盖、菩萨盖，这有很多种。我们人要想啊修道，一定要受盖的，你要守盖呀、啊、能守住清净盖体呀、啊，就像那个琉璃宝珠那么美丽啊！你这言起你这个人要能守盖呀、啊，这就犹如那个宝珠一样，非常的是有价值的。前几天我不讲那个终南山道宣律师，就因为持盖持得好啊，这个持盖持得好，得到天人来给他送供养，来给他送饭吃的。所以啊，这盖德是最要紧最要紧的啊！你学小佛法如果不守盖律的话，那就你学什么都就好像我前几天不讲那个瓶子漏啊，那一个瓶子底下有个窟窿，你装上水它就漏了，装上水它就漏了。你要守着盖呢，就久而久之就无漏了，无漏了。我们人呢，这个身体都是有漏的身体，有漏的啊。你说，这个有漏的这个道理呀、啊。我现在不能公开给你们讲的，你们哪一个人要想啊学无漏的法门呢，要这个个人呢，一个人一个人的来请问是怎么样才能无漏，那我再讲给你们听。因为现在这个公开讲啊没法子讲啊，那么你谁要想要无漏，你不妨啊要有时间的时候来和我讲。一般人都看看戏了啊，或者是赌赌钱呢啊，那么找一点娱乐。总而言之，这回怎么样啊，他可就上了当了。上了什么当了呢？要学楞严经的当。哇，这回这一听，一般人听到这上当，这心里都凉了，说哎，这回不得了了，上了这个当。为什么上当呢？这个楞严法会啊，是一个最苦的法会，也是一个最难的法会。由早间六点钟到晚间呢九点钟，这个你说就到学校里也没有这么多的课程啊。可是俺们现在呀、啊、是要了生死的学校，俺们现在呀、啊、是要行解相应的学校，要啊行解相应啊。所以呀、啊、讲楞严经这就是解，俺们坐禅这就是行，要解行并进，这才叫啊脚踏实地躬行实践呢、啊、那么去做去的，一点也不马虎的，一点也不能骗自己的。人呢不是骗人，你要骗人正是骗自己。现在啊我说你上当了吗？正是你不上当，这是要解决你生死的问题。那么将来呀、啊、 那是你最大的一个利益，所以呢一定要解行并进的。讲解这解行并进呢，我举个比喻给你们。什么比喻呢？有一个盲人和一个瘫子，两个人呢住在一起，还有其他的很多人呢也来帮他们的忙，他们很多人住在这个房子里边。有一天呢，其他的人呢就都出去玩去，不是去小楞严经，不是到这个San Francisco 布德斯利丘和高托斯达的楞严树去，不是干什么去呢？大家或者去钓鱼啊，或者是买东西啊，或者去从而言之，这个世间上什么事情他们都要去做一做，就剩这一个瘫子一个瞎子在家里。在家里你说有个嘛就得个巧，这一间这个房子呢就着了火了，着了火了，你说怎么样啊？啊，瞎子看不见，没有法子逃跑，那么这个瘫子有眼睛看得见，但是没有腿，所以也不能走啊。你说这是糟糕不糟糕啊？啊，一向前，这是真糟糕了。台湾人会讲这句话，说真糟糕了啊。哼，奇怪了，那么这糟糕了，怎么样呢？瞎子也要烧死，瘫子也要烧死，啊，可是啊，在这个时候，就有一个善知识来告诉他们，说是啊，你们两个人呢，现在可以不死的，可以逃出这个火宅的。怎么办呢？你这个瘫子眼睛给这个瞎子来用，这瞎子的腿给这个瘫子来用，你们两个人呢就像狼狈为奸似的，互相啊为表里啊。那么讲狼狈为奸呢，这是未免形容太过了，不过那么我恐怕人不明白呀，就举出这么一个例子来比喻。那么瞎子的腿借给瘫子用，瘫子的眼睛就借给呀瞎子来用，怎么样子呢？怎么借呀？是不是把他眼睛挖出来补到这个瞎子的眼睛里头？那也没有医生，也不能动手术，你自己要是挖出来根本就没有用了啊！你要把这个瞎子的腿先接到这个瘫子的腿上，也不容易办得到的，也没有这个医生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这才叫啊因事制宜，通权达变啊！瞎子就爬到这个瘫子就爬到这个瞎子的身上啊。这个瘫子就指挥这个瞎子说，你现在呀往左迈步，或者向右迈步，或者向前迈步啊。这个瞎子他有腿呀，他没有眼睛看不见，听这个瘫子来指挥呀。于是乎啊这个善知识啊就这样来指示他啊，他们两个自己把自己也都救出这个火宅了。那么讲这个道理呀，你不要误会，说哦，你说我是瞎子啊，你说我是瘫子啊，不是你是瞎子，你是瘫子，我也是瞎子，我也是瘫子，不过现在呀，我知道这个道理，来讲一讲啊，这也不是说的你，也不是说的我，也就是说的你，也就是说的我，啊，那么啊，每一个人不要自满呐。不要以为我自己是明白人，不要以为我自己智慧大， 为什么没有成佛？你就因为自己呀太自满了。哦，我学了这么多的知识，我现在呀学什么就被什么障碍。你有知识多了就被知识障碍，你有能力多了就被能力障碍，因为障碍着你，所以就不成道了。现在俺爸妈你我他呀，这个思想都不要他。把这个思想啊平定下来，平定下来，俺们把自己这个思想清净了，自己呀这个肚里空了，干什么呢？头前我叫你们少吃点东西装法，留着装法。现在呀我叫你们把你们这个思想啊都弄干净了，弄干净了才好装什么呢？然后装醍醐妙味，装着无上的妙法。在这个我还记得这位叫什么小姐来着，韩光仙，你去年同那位那叫什么小姐，她还讲的话我还记得呢。她说哦，她脑袋里头啊很多垃圾，很多嘎巴去啊，清理不净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他现在是修什么？修达他底规，啊，那么现在呀，我就根据他这一句话，每一个人把脑袋里头的嘎巴去先把它丢到外边去，然后你再听经啊，哈，那你呀一文千物就容易明白了。因为今天呢这一堂啊，这是开始，还没有正式讲入经文。咱们今天晚间呢，我讲的比现在一定会好的，不是骗你啊，也不是骗我自己，我知道我讲的还不错的。
上来，闻当诸菩萨万恒首楞严经几个字，这个经的题目很长的，有20个字，很多。前19个字是这经的别名，后边一个经字是一个通名。诸菩萨就是所有的菩萨都包括在内了。万恒，这菩萨所修的万恒啊，首楞严经，菩萨今天在下午的时候讲这个菩萨所修的六度万恒。六度讲了2度，还有4度，这4度啊也快一点把它讲完了。那么第3就是忍辱，忍辱呢有生忍，有法忍，有无生法忍，有3种。第4呢是精进，精进呢就是向前去精进，不向后退的，这叫精进。那么最有精进的心，在《妙法莲华经》这药王菩萨本视频，那个药王菩萨自己分身供佛，把他的身上缠上棉花，蘸上香油，在佛前呢把整个这个身体点着来供佛。那么你也想知道这个详细的情形，你可以研究法华经，那法华经上呢药王菩萨本视频那个说得很详细。这个 为什么他要分身来供佛呢？因为啊，他觉得这个佛恩呢太高了，太深了，太大了，无法能以报答这个佛恩，所以呀、啊，他用他自己这个身心性命啊，整个这个身体烧了来供佛。那么烧了有多长的时间呢？啊，这个时间可就非常之长了，啊，我都数不过来那么些那么多的时间了。所以呢，在天台智者大师看这个《妙法莲华经》，读到啊药王菩萨这一品的时候，读到那个是真精进，是名真法供养，啊，这是真诚的用出真心的啊，来为佛法，来供养啊，佛。啊，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智者大师就入定了。在这个定中，看见灵山已会，俨然未散，看见释迦牟尼佛仍然在那儿说法，转大法轮教化众生呢。于是乎他就得到这个法华的三昧，入了法华三昧而得到这个一炫陀罗尼，得到这种井盖，即使他初定的时候，智慧就大开，所以就建立天台宗啊，作为天台宗的初祖。这是啊，这个药王菩萨分身供佛这种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，这才是啊真正的精进，不是像俺们人呢 啊拔一根汗毛也舍不得啊，所谓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啊，拔他去一根毫毛，要是对天下人都有利，他也不干的。这是什么呢？就是置之自利而不知道利他。所以呢，这就谈不到精进了。我们要讲这个禅定，这个禅定啊，有四禅八定，在这个楞严经上又讲那个有九次地定，等到啊经文里边都会讲的，讲到正文的时候，这些个道理都会说的。现在呢不说那么长，这是啊这个禅定。
等一下到吗？
啊，四禅八定，有四种的禅，初禅天、二禅天、三禅天、四禅天。你到这个初禅的时候境界，你这个脉搏就停止了。二禅的到二禅的程度上，你这个气息就停止了啊，气息停止，鼻孔也没有呼吸器了，那么是不是死了呢？不是死，这是啊一种景观。等到三禅呢，你那个识也断了，那个念头念啊也断了。到这个初禅，这初生喜乐地，得到一种欢喜的境界， 卖停止了，但是啊，自己觉得非常之欢喜，这叫啊出生喜乐地。又有定生喜乐地，在初禅呢定力还不坚固，等到二禅就定生喜乐地。定这个定啊就比初禅坚固了啊，所以呀、啊、气也停了，呼吸气都断了，外边的呼吸气断了，那里边的呼吸气呀、啊、它活起来啊，升起来。咱们人呢都是外边呼吸气，不能啊那里不能呼吸，你要里边的呼吸气会呼吸了，那个人呢就不会死的啊，就你愿意活多少年都可以的啊，可是啊你活时间久，那变成一个守尸鬼也没有用的啊，守尸鬼你就看着这个臭皮囊，那是没有用的。这是二禅。三禅呢叫离喜妙乐地，这个喜呀、啊、也离开了啊。一般修行的人说是啊、哦、害比啊，就是欢喜，我也很欢喜的。这三禅呢叫离喜妙乐地，这个乐这种快乐是非常的妙的啊。离喜，离喜妙乐地，离开那个欢喜了，得到那个妙乐这种的境界。第四禅呢叫舍念清净地，把这个念头啊识啊这种种都离开了，都放下了，这叫舍念清净地。那是啊这入这个四禅天这种的定啊，这才是啊在修道里边呢好像走了一步似的。你不要以为证了四禅就不得了了，这还是初步呢，迈向佛的果位上啊走的第一步啊，这个还不是阿罗汉，不是证的阿罗汉果。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呀、啊、天上人间的事情你都可以知道了，但是知道还不要着住到这个境界上。这是啊四禅。那么八定说起太长了，今天不讲。第六种波罗蜜就是般若波罗蜜。般若是印度语，翻译到中文叫智慧。这个智慧一般人都以为世间人聪明就是智慧，不是的，聪明是世间智，智慧是出世间智。世间智好像一般的科学、哲学、声光电化，所有这些的科学的发明出来的，这都是叫世间的智慧。那么而不是出世的智慧，这种智慧是出世的智慧。出世的智慧什么叫出世，就是成佛的智慧啊。这个成佛的智慧也不是一种，又有多少种呢？有三种。因为什么这个般若没有把它翻译过来？因为它有三种的关系。这是啊在无不翻之中的多含不翻啊，五种不翻呢是多含不翻，它这个含多的意思，所以就不翻译它。多的意思就是啊这个般若有三种。三种般若是什么呢？第一种是文字般若，文字般若就是 所有一切经典就属于文字般若。第二呢是观照般若，观照般若就是你用你这个观照的智慧回光返照，反闻闻自性啊，能以呀、啊、回光返照啊，你眼睛啊本来是往外看的，这回不向外看，你看你里边，这叫啊啊回光返照，返回来呀、啊、照你自己，你能以回光返照，这叫观照般若啊。观就是观察，照就是啊这个光明啊普照。那么你以这个观察这种的光明智慧来照破自己呀、啊、里边的黑暗，就是啊把自己里边呢照得干净了，照得非常清净啊，没有那些个污浊邋遢，那些个垃圾。所以呢这也就是一种观照的智慧。还有一种啊是最妙的最不可思议的般若，是什么呢？是实相般若。什么叫实相呢？这个实相般若也就是咱们本经啊所讲的这个了义，这个了义也就是个实相，实相也就是个了义。你要不懂什么叫实相，是不是啊啊这个名称我很生疏的，我不知道它什么改法，也就是了义啊，了义也就是实相啊。实相什么呢？实相无相，没有相啊，实相者无相也，可是无所不相啊。你说他没有相吗？啊什么都相啊，所以这叫实相。实相者无相也，无所不相也。嗯，这种的境界你要明白了，那你就是啊和佛做了邻居了，离佛呀只有一步了。那、啊、可是这种境界呀说是很容易的，证得这种境界是不容易的。那么不容易，我们也要去想办法往那个路子上走。如果说不容易我就不去了，好像啊我到牛腰去这么远呢啊，搭飞机要很多钱，坐巴士也要很多钱，我不要去了。你不要去，永远都到不了牛腰啊。牛腰是个什么样子你不知道。那么成佛以福入世，你呀、啊、想要成佛，因为这个路途太遥远了，经过的时间又很长啊，你望洋兴叹说、啊、这么样困难，我都是不学佛法了，那我找一点容易干的事情啊去做一做了，那你永远都不会成佛的。你要不想成佛，那有什么话讲呢？那你就随便你了。所以呢你要想成佛的话，就要啊勉为其难呢、啊、仁者先难而后怀，你一定要经过一番的难，然后才能得到容易呢。中国有一句话说是啊，不受一番寒彻骨啊，是吧？你要不受这种啊冻啊，冻到骨头里边去了，怎得梅花扑鼻香呢？中国有一种梅花，这梅花啊非常之香的，非常香的，不像梅果这种梅花，梅果的梅花不香。中国的梅花，你要有一棵梅花树，离着一两米远都可以闻得到这股香气啊，非常之香。为什么它那么香呢？因为它受过冻。受过冻啊，在冬天它开花，所以啊它就非常之香的。方才所讲这个实相般若，这个 是不是有的人有就有的人没有呢？不是的，这每一个众生都有这种般若，每一个众生都有实相的智慧。可是啊，也就像本经这个密因似的，他没有把它显现出来，所以呀、啊，自己本有的家珍他不知道，所以呀、啊，就做了一个穷人。阿嬷自性的般若是本具的实相，而自己不了解，所以也就变了一个对于法上的贫乏的人了。那么在《金刚经》上说呀、啊，说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绕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所有一切的有相的都是假的，你要能以在这个有相上边，你要知道它是无相的，那就是见了佛了。你明白那个法的本体，穷到那个法的根源上了，所以呀、啊，你就等于见佛一样了。你见了一切法的本源，就是见佛。所以呢，这个般若呀、啊，就是每一个人固有的这种智慧。阿嬷把这个宝藏啊要打开，把这个智慧的藏要打开，才能啊显现出来阿嬷本来的面目。这就好像什么似的呢？在过去啊，阿嬷不知道这个有实相般若，就好像那个金矿啊，金矿里边有金呐、啊，有金子啊，可是没有人知道这个金矿。那么这虽然有金子，也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知道，他就显不出来呀、啊，啊，没有人知道这也是这个矿里有金子。那么有的人呢、啊、就知道了，知道这矿里有金子。可是知道了是知道，他不开采这个矿，不开采这个金矿，那么这还等于不知道一样的啊，也没有得到这个金子。那么必须怎么样呢？必须要开这个矿，用了一些个人工来呀、啊、采取这个金，才能啊变成精金，这个金呢才显现出来。这也就是什么呢？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这个金矿，可是不知道这个金矿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个实相般若。那么我们现在听经啊，知道这个实相般若了，知道，可是知道了，我们还不利用这个实相般若，俺们也不去呀、啊、发掘开采呀、啊、自己这个实相般若的矿，不开，那你还等于不知道一样的。那么有的人呢就啊加工进步啊，勇发勇猛心呢、啊、去修行啊，开采自己这个自性里头这个实相的矿，把这矿一开开了，哦，现出本有的佛性，哦，我本来就是佛呀，啊，不错了。一切人呢都说、哦、我本来是佛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皆堪作佛，佛说我是佛，那我就是佛了，我也不用修了。你不用修就等于那个金矿啊，你不知道那个是有金矿，你不开，不开采这个金矿，你说你那个金子你能不能得着呢？得不着的。所以还得修啊。 这个六度是这样子。至于这个波罗蜜，什么叫波罗蜜呢？波罗蜜呀、啊，就是究竟的一种成功的意思，就事情啊成功了，事情啊圆满了，这就叫波罗蜜。你做什么事情做成了，这就叫波罗蜜。你想要修佛啊，成佛了，这是波罗蜜了。你想要去读大学，得到一个博士的学位，你得着了，这也是波罗蜜了。你肚子饿了，说我想要吃饭，吃饱了，就是波罗蜜。你想要睡觉啊，你躺那就睡着了，这也是波罗蜜啊。所以呀、啊、这都是波罗蜜。忍辱也是波罗蜜，是精进也是波罗蜜，禅定也是波罗蜜，布施持戒都是波罗蜜。你看这个波罗蜜，这波罗蜜呀、啊、什么事情你做成了圆满了，这都叫波罗蜜了啊。印度话的波罗蜜，这个波罗蜜呀、啊啊，中国有那一种果叫菠萝蜜，菠萝蜜啊，是甜的。啊嘛，这个什么事情做圆满了，得到那个甜的这个果了，这都叫菠萝蜜，就得到那个圆满的地方，这叫菠萝蜜。这六度菠萝蜜，菩萨所修的，所修六度。啊嘛。俺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呀、啊，学这个菩萨发心，做普行菩萨行，做菩萨事，那你就是一个出发心的菩萨啊。所以呀、啊，这菩萨他不是自私的，说哦，只可以我做菩萨，你不能做菩萨，你呀、啊，不能和我比，不是的，不但可以做菩萨，而且还可以做佛。人人呢都可以做佛的，啊嘛，我相信现在啊，在座每一个人呢都知道自己呀、啊，可以成佛的，啊，尤其呀、啊，哦，有一些个对佛学呀、啊、研究很多年的，刚知道这个道理，所以我也不多说。那么这个菩萨万行首楞严，现在讲一下无楞严啊。首啊，首就是第一的意思，就是啊头一件事。头一件事是什么呢？是楞严。这个楞严呢也是印度语，印度话，翻到中文呢就叫一切事究竟坚固。这一切事，什么叫一切事？这所谓一切事啊，哦，不论什么事都包括在内。你所有的啊，山河大地、房廊屋舍啊，所有的人物啊，啊，台览诗画，这些个种种问题、种种的道理，这都叫一切事。这一切事啊。能彻底坚固了，彻底什么坚固了？得到这个定的本体了，得到这个密因的定，得到这个密因的定，才能证得这个了义的这种果啊，证得了义这种的程度了，你再修菩萨万行，六度万行。这得到这个大行，得到大行，然后就得再成就了这一切事究竟坚固这种的定果，这是一个大果。所以呀、啊，这大佛顶就是啊，大因大义，大行大果，得到这四种的大的妙处。所以呀、啊，又可以说是妙音啊，又可以说是妙意，又可以说是妙横，又可以说是啊
妙果，这四种啊，因为他都得到这个妙字了，妙字还不能啊完全代表这四种的意思，这个所以啊加就用一个大字啊，这是啊这个经的题目大概的意思是这个样子，这是一个本经的题，这十九个字。那么下边呢再单单解释这一个经字，这是一切是究竟坚固，这是个什么呢？这就是个定，这个定就一乎这不定，和不定就两样了。什么叫不定呢？啊，好像俺们想做一件事情，犹豫不定，想要往南走，这个腿不听话，就向北走；想要往好了做，啊，也是啊，啊，做不得主，又去做坏了。所以这叫不定，犹豫不定，就好像一个人做事情没有恒心，这就不坚固。恒心就是恒常不变的这种心啊。所以我们现在来学习这楞严经，每一个人呢都应该具有这个坚诚恒这三个字。坚就是这坚固心，永远也是不变的。我这回小楞严经啊，我无论如何也把它这个道理要小明白了为止，不能啊中途打退堂鼓，不能啊中道自化啊，小了一半啊，我到小这么多天也不明白啊，这个非常难了，不小喽。这叫半途而废啊，半途而废，这是不坚固了。诚要诚诚恳恳的啊，我念兹在兹的，一天我学习经典呢，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我发愤呢，发愤要来学这个经典呢，我一定要把它学明白了。我躺到枕头上睡不着觉啊，这个时候我不打其他的妄想，而我呀，想一想，我听经听的是什么道理？我现在自己有什么意见对这个所听的啊？有这种诚心，这个诚啊，就是啊，不移动啊，这样子诚诚恳恳的来学习、啊、这个经典，恒又要有恒远心，不是说。啊，我学了三天，啊，回到两天半就退学了，啊，这个太难了，佛法简直的干燥无味，我学来学去也觉得没有什么兴趣，啊，我都还到花园里去玩玩呢，或者我到某一个地方啊，去玩一玩呢，这个是好的，哎。研究这些个问题呀、啊，都不实用了、啊。现在这个科学世界还研究这些个老古董啊，真是没有意思啊。于是乎就逃之夭夭了，跑了，这就叫没有恒心。所以呢，没有恒心就不是究竟坚固，你有恒心就是究竟坚固，你有诚心也是究竟坚固。你有坚固心更是究竟坚固了，这就是有定力了，不为一切的环境所转变，这就叫定力。谈到这一个经字上，这个经啊，印度话叫修多罗啊，修多罗大要就是索取，索取就是修多罗。那么中文呢叫契经，契呀、啊、 就是契合，这个契，契合，咱们叫契合呢，说是啊，这个经典呢，上契诸佛的理，下契众生的机，这叫啊，契理契机，叫经。那么经有四种的意思，我以前讲经已经讲过了，那么现在呀、啊，再把它有没有听过的再把它重复一下。这个经是个什么意思呢？经就是经者经理，就是一个道路，就是个净路。什么净路呢？这个经啊，所有的经可以又凡夫而达到佛的果位，而达到圣人的果位，所以呀、啊，走这条路，这叫经啊，是一个净路。那么这个经啊，又有贯奢常法这四个意思。什么叫贯呢？这贯就是贯穿起来，贯穿起来什么呢？贯穿所说意，这个佛所说的意呀、啊，就像用一条绳啊把它穿起来，怎么成了一串，就贯穿起来，这就贯。奢，奢侈所化的机，所化的什么叫机呢？就是啊，对着一切众生说，见着什么众生就说什么法，说什么法就度什么众生啊。所谓因人施教，是因病下药，因为这个人呢来给他说法，这叫因人施教。因病下药，这个看每一个众生有什么毛病，就给他一副什么药给他吃，这叫观机斗教，因人说法。那么这种的都叫这个奢侈所化机。什么叫长呢？古今不变曰长，从古到现在呀，也不变，一字也不去，一字也不添，因为它没有变更，所以叫一个经，叫一个常啊，这恒常不变的。那么法，法呢，就是三世同尊曰法呀，三世是过去世、现在世、未来世。这三世的众生啊，都应该遵从啊这个法而修道，而成佛，而教化众生啊，都应该依照这个方法去做去。所以呀、啊，这具足这贯奢常法这四种的意思，所以叫个经。这个经啊，就好像一块吸铁石似的，咱们众生啊，就好像是一块铁似的。咱们这个铁有了吸铁石啊，就会被这个吸铁石吸上去。所以呀、啊，方才这个奢字，也就是这个样子，这个、奢侈，奢侈所化之机。即佛法就犹如一块吸铁石，众生就好像一块铁，用这个吸铁石把这个铁一吸，就都吸到这个吸铁石上来。所以呀、啊，现在这个《楞严经》一讲啊，这是楞严吸铁石。为什么叫坚固呢？那吸铁石也是坚固。
可是这个楞严呢比那吸铁石还坚固，要是把这个众生吸上了，绝对不会再堕落的，不会再呀、啊、去下地狱转恶鬼呀、啊、变畜生啊，不会的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吸住了，吸住啊，想要跑也跑不了了，想要掉也掉不下去了啊。你说就是这么妙啊。所以这回来听经的人呢啊，一来不来听经啊，就那不要讲了，一来听经就给吸住了啊，吸的听完了这一段你也听那一段啊，真有点意思啊，是有点甜味的啊，这个味道是很甜的。所以啊，那么这个经的意思大要是这样。现在再把这个全部大藏经分成十二部，也可以说十二类，也可以说是十二门，也可以说是十二种，总而言之这有十二个部。这个部都是什么呢？有长行部，有重诵部。什么叫长行部呢？长行部啊，就是在这个经里边有这个一行一行的很长的，这叫长行部。什么叫重诵部？这个重诵是重复的再把它说一遍，说这个长行的啊，把它重复说一遍，就叫重诵记。这是一部长行，是一部重诵，是一部，这是两部了。还有受记，这个受记也是一部。怎么叫受记呢？在这个经典上啊，有释迦牟尼佛为某一个菩萨受记，说是啊，如遇某某劫啊，应该成佛。你的名字叫什么？你的寿命有多长？你的教化众生有多少？你在什么国度里头啊？都给他预先呢告诉他，这叫受记，受一个记别号。好像释迦牟尼佛就是燃灯佛给他受的记，所以啊，这叫受记。释迦佛呀，啊，在因地的时候啊，行菩萨道，求佛法的时候，你猜他这个诚心是怎么样惩罚？他行菩萨道，不法眼泥。怎么叫不法眼泥呢？他看见呢，这燃灯佛从那边走过来了。燃灯佛当时也就是个和尚啊，不过他已经成佛了，但是释迦牟尼佛不一定知道他成佛。可是啊，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，他因为恭敬三宝，所以啊，他就行种种的苦行。那么他在行道路上了，看见呢从那边来一个和尚走这条路，那么这条路怎么样呢？非常的泥泞，有很多水。于是乎释迦牟尼佛，你说怎么样啊？他说、哦、这么多水，这个老比丘过来不怕他身脚都给湿了吗？于是乎啊，他就躺到这个水里，叫这个老和尚啊踩着他这个身体过去，他拿这个身体把这个水给垫过去。那么总有一个地方啊有这个稀泥，他恐怕这个老和尚脚踩到泥里去了，于是乎又把这个头发打开了铺到这个泥上边，令这个老和尚走过去。
啊，这个老和尚虽不知，就是燃灯佛。燃灯佛一看他这样诚心来供养他，啊，就欢喜了，说入世入世啊，你入世我也不是，说是这个样子，就是这个样子。韩千不说就是这个样子，啊，这也那个是燃灯佛啊，给释迦牟尼佛受记，也就是说就是这个样子，就是这那个样子，啊，你也是这个样子，我也是这个样子啊，就是这个样子啊，这个样子，什么样子呢？就是行菩萨道这个样子，就是他说是啊，你现在供养我，躺到泥里叫我过去，我过去也是这样子来的，我也行这个菩萨道来的，啊，说你对了啊，韩先生说对了啊，对了。这个山东的口音对了啊，这就是这样子啊。那么燃灯佛就给他受记了，说是啊，如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啊，啊，你那佛的名号就叫释迦牟尼佛，就给他受记了。所以啊，在今生啊，释迦牟尼佛就成佛，这是燃灯古佛给他受的记。为什么给他受记呢？也就因为他那种诚心呢，把这个是燃灯佛给感动了，于是乎啊，就不管闲事也要管了，说是哦，你再来生你就该成佛了，啊，给他受个记别号。因缘，这个因缘有种种的因缘，而说种种的法。对，是第四步。第五步呢是比喻，以某一个东西比某一件事，这用一种比喻来显明出这个佛法的这种妙处，这是一步。又有这个本事，本事啊，就是释迦牟尼佛或者说他前生的事情，或者说某一个菩萨前生的事情，这叫本事。本生啊，这也是一部。本生就是或者说释迦牟尼佛今生的事情，或者说某一个菩萨今生的事情，今生的这种的经过，这叫本生。又有方广，方广部，方是四方，广是宽广，所说这个法是极广大尽精微。又有未曾有，未曾有，从来就没有说过的，现在才说啊。又有这个不问自说，不问自说呢，就是没有人请问佛呀，自己放光动地说出这个法，这叫不问自说。所以才说长行重诵并受记，孤起无问而自说。这孤起呢，怎么叫孤起呢？孤起是在某一部经里头啊，它和前面的意思也不相连，和后边的意思也没有什么关系，孤孤独独的在这个地方就生出来这么几句偈颂，这叫孤起颂。这孤起的偈颂，所以说孤起无问而自说，因缘比喻即本事，本生方广未曾有。还有一部是什么呢？论义。论义啊，就是讲这一些个论的啊，论义的。那么这个论义啊，也是一部，共成十二名，这成十二种个种类。这在啊，如果你想详细知道啊，你就要到这个大智度论上啊 去详细研究，所以才说广入大论三十三。这是啊，大智度论上啊说这十二部经的名字。这十二部经是不是就这个十二部呢？这是每一部经里边呢都有十二部，每一部经里边呢都具足十二部这个意思，并不是说呀单单就十二部，这在每一部经里边呢都有这十二类的种类，所以叫十二部经。